吃早餐，听新闻。各位好，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一，农历12月15，新阳在上海问候您，早安。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1月16号晚，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二集《打虎拍蝇》在总开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片中曝光了甘肃省永登县低保办原主任赵永莲任职期间将敛财黑手伸向多家贫困户，严重侵害困难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据受害人之一汪子强介绍，2016年其女儿汪涛身患骨癌，先后住院17次，花光了家中积蓄，还欠下了债。女儿继续化疗还需要花钱，于是进行了大病救助申请。拥有审批权的赵永莲向汪子强索取了4.5万元打点费，7.3万元救助款，汪家只拿到了2万8。经查实，赵永莲从13名受害人手里共计非法索取55万多元。据悉，赵永莲骗取的这些钱正是全扔在了麻将桌上。2019年11月，赵永莲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16号，深圳市新增2例奥密克戎确诊病例，其中1例基因测序结果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是一起新的独立疫情。15号，河南禹州完成第11轮全员核酸检测100余万人，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实现社会面零新增。12号，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披露的一起确诊病例引发关注。据通报，当地96号病例在连续7天7次核酸检测后才最终确诊。14号，江苏省通过了新制定的《江苏省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条例》，重点关注了新业态中的治安管理问题，要求网约车经营者实施安全风险预警。1月16号16点15分，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地震发生后，深圳、厦门、福州等地网友表示有震感。2022年春运将于1月17号正式启动。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如果局部地区出现疫情，将快速调整运输组织，停开减开涉疫地区旅客列车，减少人员流动。16号，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通知，要求保障低风险地区合理流动和正常消费，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汤加华哈帕伊岛14号和15号发生火山喷发。外交部16号消息，经中国驻汤加大使馆初步核实，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当地时间16号，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对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负责。15号，日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2.5 万例，在2周内激增了50倍。此外，日本国内还出现了首例奥密克戎感染者的死亡病例。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一座火山爆发后引发海啸威胁，日本政府已对8个都道府县的23万人发布了疏散命令。美国德克萨斯州当地时间15号发生一起劫持人质事件，有4名人质被劫持。嫌犯要求释放被判处86年监禁的巴基斯坦科学家阿菲亚·西迪基。当日晚间，人质全部脱险，劫持者死亡。当地时间14号，美国多个城市发生学生罢课抗议，表达对新冠疫情肆虐中线下授课条件的不满，要求线上教学，并敦促当地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减少新冠病毒在校园中的传播。据美媒报道，一名40岁亚裔女子当地时间1月15号上午在纽约时代广场地铁站被一男子推下轨道，事发时列车正在进站，而该女子被撞当场身亡。巴西一家民调机构15号公布调查数据显示，从2020年2月以来，近4200万16岁及以上的巴西人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这一数字几乎是官方统计结果的2倍。下面来关注社会民生。曾参演热播剧集《我的秘密花园》出名的中国台湾女艺人梁又琳，近日通过社交媒体披露自己已随丈夫赵锦涛定居大陆杭州，引发媒体关注。14号， 云南昭通镇雄县旧府街道办事处松林湾村以头河村79岁老人赵明文走失已近一个月，其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家属发动了上百人四处寻找，仍无果，悬赏3万争线索。16号，被指强奸女学生申诉43年的汪康夫称，一周前因心脏病住院，被下病危通知书，虽抢救回来，但感觉时日无多，至今没查到证据，希望尽快查明真相。经历50小时封闭后，1月15号，上海环球港解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出视频，视频中每个人从环球港离开时都拿着一束鲜花。近日，蒋女士购买了重庆小天鹅集团的火锅底料，打开后发现底料里有一根塑料袋，便拍视频发到网上。当晚，自称是品牌方的人联系到蒋女士，威胁其删除视频。下面来关注文化体育。16号下午，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宣布终审决定，三名法官一致裁决德约科维奇败诉，他的签证将被取消，无缘参加17号开幕的澳网公开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6号祝贺香港花剑运动员张家朗在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夺冠。15号晚，中国女足国家队从上海出发，乘坐包机前往孟买参加2022亚足联印度女足亚洲杯。20号，中国女足将在首场比赛迎战中国台北队。联合国邮政管理局14号宣布，为庆祝北京冬奥会的召开，将发行主题为体育促进和平的邮票，这也是联合国首次为冬奥会发行邮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请点击再看按钮，咱们明天不见不散。